第五集，我吃糖糕的时候，陈和和志二先生谈起了米库的事。我第一次从他们的谈话里听到了这么一件事，打起来了。陈和说：“志先生，真的打起来了。黄老大他们带来消息，北边已经开战了。”“北边是哪边？我们蓝塘从来都是平和安宁之地，什么时候有过战争？让他们去打吧，一群不懂仁义道德和休养生息的蛮夫。他们说啊，战事在向南蔓延，时间不长了。”志二先生干枯地笑了两声，水会灭火的，我早就看透了，乱世不乱，人心思安呐。可是什么？万一民心有变，我是说，是不是及早准备，把米库移到镇上来？那地方毕竟是野外呀。啊，陈和，你多虑了。我也曾考虑过，但是我们的紫米啊，主要是通过水道运出去的。老爷就说过，水路通四方，才能财源滚滚。再者，多少年了，米库都在那儿，从来没出过事儿。我同意增加金虎子，已经是以防万一了。活了这把年纪了，咱们蓝塘人我还是信得过的。志先生，有备无患呐。哎，你就别操这个心了，重建米库可不是一句话这么轻松啊。这辈子啊，我算看出来了，有句话什么时候都没错，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陈和和志二先生那天大概就说了这件事儿。陈和想重建米库，志二先生没有同意。我的糖糕吃光了，他们也谈完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听到陈和气愤地说：“糟老头子，就知道摆弄几本破书，早晚有你好看的。”陈和说要打起来了，没有人相信。阳光那么好，落在身上绵软的想睡觉，多好的日子，谁会没事找事儿去打仗？也就是那些北方人日子不好过，才天天想着要折腾。蓝塘一片大好，蓝家一派祥和，美丽的银杏叶子落了一地。志二先生对负责打扫庭院的下人吩咐过了，如果不下雨，落下的银杏叶子就每三天扫一次，落叶会使蓝家大院更加漂亮。你看那一地灿烂的黄，像踩着黄金走路。可是不久还是出事了。那会儿是夜里，我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醒了，有人在叫三太太的院门。开门关门是我的任务，我披着衣服跑到门前，问外面是谁在敲门。
小木头，你睡死了。
是管家志二先生，声音都变形了。
快开门，叫三太太。
我打开门，三太太的房间里已经亮起了灯。三太太隔着窗户问我：“木头，是谁在叫门？”“
三太太，是我，志二。”“
是志先生啊，半夜三更的，什么事儿啊？”“
三太太，米库被抢了。”
三太太惊叫一声， 很快就衣衫凌乱地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说。
三太太，米库被抢了，老爷不出来，这家就靠您做主了。
陈和呢？人都怎么样？
都还活着。
伤了没有？
金虎子还好，陈和腿上挨了一刀。
红哥也收拾停当出来了，又给三太太拿了一件大衣。我们跟随智二先生一起去米库，院门前已经有两个人了。出了兰家大院，他们就点起了火把。夜太黑了，点了火把走路也不实在。三太太走得磕磕绊绊，我和红哥一边一个搀着他。我们走了不远，就追到了金虎子。他把抢劫的事报告给智二先生后，又匆忙赶回米库。但他走得实在是太慢了，在黑夜里看他的背影，像两个喝醉了的人在一起走路。金虎子被吓坏了，直到现在舌头还没有理顺当，磕磕巴巴地把事情简要地向三太太说了一下。半夜里，他和陈和睡得正香，突然有人敲门，说米船回来了，快开门。他的床靠门更近，听说米船回来了，就对陈和重复了一句。陈和睡得很沉，嘴里还在含糊地说着梦话。金虎子就摸黑起来，找到油灯点上。门刚打开，就从门外冲进来五六个脸上蒙着黑布的汉子。他吓得大喊陈和，不自主地往后退。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突然冲上来，对着他头上就是一下。他还没来得及想那个人砸过来的是铁棍还是木棍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醒来后就看到陈和被捆在床上，嘴里塞着半件撕坏了的衣服，腿上刀口的血已经凝结了。金虎子说着，把头送到三太太和智二先生跟前，在火把底下，他头上鼓起的那个大包看得很清楚。三太太终于忍不住问了金虎子一句：陈和腿上的伤严重吗？
还好，血流的不是很多。
到了米库，东半天已经开始发亮，兰塘镇的公鸡叫成一片。我看到大耗子躺在门前，舌头伸得老长，我碰了碰它，大耗子已经变得硬邦邦的了。我的眼泪流了下来，大耗子被那些坏人勒死了。红哥对我说，别看了，用他的袖子给我擦了擦眼泪。金虎子一个劲儿地捶着自己的脑袋，
我应该想清楚再去开门的，当时都懵了。我应该想一下，有人敲门，为什么大耗子不叫？都怪我，都怪我！
智二先生挡住他的手说：“
不是你的错。”
陈和正在油灯底下扫米，那群强盗没有爬到米仓里去装米，也没有打开平时我们装米时用的阀门，而是拦腰在米仓中央现挖了一个三角形的洞，这样只要撑开口袋在洞口接住就可以了。米仓里的紫米源源不断地流下来，他们一袋一袋轻而易举地接走了，地上撒得到处都是。陈和说，他刚刚沿着地上的米粒儿查看了一趟，零落的紫米顺着米库走出了门，一直走到了河边的小码头上。那群强盗一定是从水路上来的，又从水路上运走了我们的紫米。天亮以后，我和红哥沿着地上的米粒向前走， 果然一路走到了水边，一条米路就断了。多少紫红的米啊，散落在泥土和枯黄的野草里，落得无声又惊心。三太太和智二先生让陈和不要扫了，已经这样了，慢慢收拾吧。陈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放声大哭：
米库被抢啊，是我的失职啊，我对不起老爷和三太太，对不起智先生，陈和，我对不起兰家。
智二先生把陈和从地上拉起来，让他坐好，摇着头说：
怨不得你啊，都是我的错，老爷托付的事儿没有做好啊，老了，真是不中用了。
三太太什么话也没说，蹲下来用手碰了碰陈和腿上的伤口，轻声地说：疼吗？陈和立刻站起来：
谢三太太关心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米库毁了，陈和没脸见三太太和老爷。
三太太很不自然地站起来，后退两步说：木头，给你陈和哥哥擦洗一下伤口。红哥端来了一盆调好了的温水，我用毛巾给陈和擦洗伤口，刀口不大，刺的也不深，看来是把小刀。陈和嘴里嘶嘶啦啦地抽冷气，一边向三太太和智二先生报告他所知道的情况。
那伙人啊，总有六七个吧，个个长得五大三粗，看不清面目。
陈和说着接连打了几个喷嚏。
他们把虎子打晕了，就直奔我来，我从床上跳起来，身上只穿着睡衣，虎子看到的，他把我解开时我还穿着睡衣，被捆着一动也动不了，只能靠哆嗦来取暖。
智二先生在混乱的米库里走来走去，从地上捡起一根绳子看了看，说：
那些人你们认不认识啊？
陈和说：不认识。
金虎子也连连摇头：
我也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。
陈和指着智二先生手里的绳子说：
就是那根绳子，我跟他们打起来了，可是他们人太多了，我只踢倒了几个就被他们抱住了，一个家伙对我腿上刺了一刀，然后他们就把我绑起来了，撕了我的衣服，塞住了我的嘴，就用那根绳子把我捆在了床上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抢米。
你们还记得那几个人的长相吗？
看不清，他们都蒙着脸。
金虎子凄凄哀哀地说：
有一个好像腿有点瘸，左腿，对，就是左腿，跟我一样，冲向我的时候我看到的。
金虎子说得很难为情，他像在乎自己的左腿一样在乎别人的左腿。陈和说：
有一个瘸子吗？我只顾着打架了，没仔细看。有一个瘸子吗？他们哪一个打起来都和好人一样啊？我听一个说马上就打起来了，谁干不是一样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
智二先生若有所思地捏着胡子，仍然不停地走来走去，然后停下来对金虎子和拿火把的那两个人说：
你们先把这里收拾一下，陈和，你先去院子里养伤，伤养好了再说。
想了想又对在场的所有人说：
还有啊，这事儿啊，在查明真相之前，谁也不能走漏了风声。
我和红哥去门外看大耗子，天已经大亮了，清早的野外一片清明， 空气里有枯草和露水的甜味儿，芦苇在摆动。没有船，河面静悄悄的。可怜的大耗子身上落满了露水，它没法再咬了，一声不吭地死在了夜里。我把它的舌头塞进了它的嘴里，我希望它死得更好看一点。智二先生跟着地上的米粒儿向前走，嘴里嘀咕着，
真的打起来了，
真的打起来了，千真万确。消息是少爷和小姐从大城市里带回来的。少爷和小姐在城里念书，放了假轻易也是不回家的。现在离假期还早，就坐了车大包小包地回到了蓝塘。他们说那边也马上就要开打。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，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和少爷小姐一起来到蓝塘的朋友熊步云。熊步云是一个当兵的，20多岁，身材高大。据说他爹是150里外的高原城守军司令。他是少爷的同学，通过少爷的关系又认识了小姐。因为要打仗，他也从学校回到高原城，一转身换了一套军装，成了他爹的副官。就是他开车把少爷和小姐送回家的。你想想，不打仗，他为什么要换上军装？这当然是我后来逐渐才知道的。少爷和小姐回到家的那天，时间已经很晚了。我按照三太太的吩咐去锁院门，听到有马达的声音扑通通地穿过院子。我伸出头去看，什么都没看到。正想关门，长着两条长胳膊的胡螳螂从门前跑过。我问他黑灯瞎火地跑什么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，少爷和小姐回来了，他看看去，还问我去不去。我刚要回答，红哥站在三太太的门口叫住了我，问我在和谁说话。我说是捡树枝的胡螳螂，然后关上了门。你们说什么？我干什么红哥都要问。胡螳螂说少爷和小姐回来了。
少爷和小姐？
红哥说着转身掀开了三太太的门帘，对着里面说，
三太太，少爷和小姐回来了。
我听到三太太说，
管那么多事儿干什么，锁上门睡觉。